你们刚刚在为这个有人在 claim， 有人说要大麻合法化哈，来忧心来祷告。我昨天看到一个朋友传给我的一个消息，一个广告也不算广告，一个新闻报道。那这个新闻报道呢，是说丹麦呢的这个儿童健康教育呢，他们用了一种有一群人制作了一个儿童健康教育的节目啊，然后呢，他们用了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手法来做儿童健康教育啊，他们找几个大人，然后呢，在一群小孩的面前，然后呢，全裸的在一群小孩面前啊，然后就任由小孩去发问啊。那当然，这个可能在丹麦的文化他们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我看那个报道也写说，这个对于即便对于丹麦的人对于教育的观念而言也很冲击啊。那我就立刻把这一篇文章啊，我就转贴到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一群牧者的一个群组里面啊。那我就丢了一个问题出来，我说或许这件事情在丹麦他们见怪不怪，但是如果有一天台湾也有人这样做，拍出这样的节目来，社会当然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啊，有人可能赞扬，有人可能挞伐，可是问题是教会要怎么回应？真是要求主给我们智慧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有很多人说是末后的时代啊，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完全能够明白，它却堂而皇之的发生了。而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会让我们产生我们最近在讲的这些主题啊，就是沮丧啊，惧怕啊。但是其实仔细想想，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会给爱他的人一个安稳平静，不会有风险，不会有风浪的环境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在即便在我们所看见的风浪危险的里面，神依然掌权作王呢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祷告，让我们自己仰望神，让我们自己的心有一个锚，有一个 anchor， 有一个锚能够定在神的身上。然后也让我们看见，即便世界的发展可能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但是神依然在他的宝座上作王掌权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胜过沮丧的第二次的主题。上次我们讲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沮丧呢？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看见神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在台北呢，我们有一个门徒之家的聚会。那么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有很多的彼此的分享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讲道一样。那么昨天呢，有一个弟兄就分享了他过去一个礼拜读经的一段经文的感想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是诗篇29篇第五节。诗篇29篇第五节啊，我读给各位听啊。这节经文说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神必定按公平引领谦卑人。那在这个弟兄分享完他在这段经文的领受以后呢，我就下了一个这个不太一样的结论呢。我的结论是说，其实啊，这节经文应该要稍微做一点修改啊，或许我们会更容易理解。我不是说我要改圣经啊，而是做一点点不同的修改的描述方式，我们会更容易理解啊。这节经文说，神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啊，但实际上是神必按公平引领所有人啊。神必按公平引领所有人啊，但是呢，只有谦卑的人呢、会愿意被他引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神会按公平引领所有人，神没有大小眼啊，厚此薄彼啊， 神必按公平引领所有人，但是只有谦卑的人会真的愿意被他来引领。那为什么我要先分享这个呢？因为我们礼拜二谈到这个沮丧的很大一个来源呢，其实是我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。而当一个沮丧的人以沮丧的人为中心的时候，他能够得到的结果只会是更沮丧啊。嗯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的是到底该如何胜过那个沮丧。到底该如何胜过那个沮丧？我们一样要回到诗篇77篇里面。我们礼拜二从诗篇第77篇的第一节一直读到了第九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把诗篇77篇的第十节一直看到它的最后一节。啊，那么一样我们会用那个小字叫细拉来做分段。啊，我们要先看诗篇77篇第十节到第十五节。诗篇77篇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如果你有圣经就欢迎你翻开来，或者你的手机上有圣经的经文也可以打开来看。诗篇77篇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你的名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在诗篇77篇的第三段呢，也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诗人他如何慢慢的离开，胜过他的沮丧。第一件这个诗人做的事情呢，很特别，大概是我们在沮丧里面呢很少会去做的事情，可是呢那又是事实啊。这件事情叫做承认自己软弱。胜过沮丧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软弱，承认自己是软弱的。让我们处于一种光景是沮丧的，承认我们处于一种光景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成，承认我们自己处于一种光景就是我们不是完全的，承认自己软弱。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十节，诗人说这是我的软弱。当这段诗篇进入第三段的时候，诗人一开宗明义就说这是我的软弱。软弱什么呢？第十节接着说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。如果你照着和合本的翻译来读，你可能会误解诗人所要讲的。原文的意思是，我便说这是我的弱点，或者这是我的懦弱，这是我的弱点。我的弱点是什么呢？我以为至高者的右手改变了，我以为至高者的右手改变了。为什么诗人会这样说呢？因为你还记得在第九节第八节的时候，诗人说难道神的慈爱不再向我彰显了吗？难道神不再向我显现他自己了吗？难道我所过去所信的都是说说而已吗？到了第十节，也就是诗篇第77篇的第三段的开头，诗人就承认是我的软弱，以至于我以为至高者的右手，就是全能的那一手改变了，我以为至高者的全能改变了。各位，在沮丧的里面，我们很不容易会想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沮丧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掩饰我们的沮丧，让我们显得我们不沮丧，可是其实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软弱了，我们有沮丧，我们处于一个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状态。诗人承认他的软弱，这是诗人胜过沮丧的第一步。 第二步他怎么胜过他的沮丧呢？他转眼仰望神，他转眼仰望神。在诗篇77篇的第11节与第12节里面，诗人说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，在诗篇第77篇的第5节，诗人也说过，我追想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诗篇77篇第5节，诗人就说，我要去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。可是呢，在诗篇77篇的第11节，诗人也说，我要追想过去发生的事情。可是这个时候，追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却多加了一个字，叫做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。不再是我要纪念古时的奇事，而是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。第12节说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换句话说，诗人的心境发生了一个变化。他一开始怀疑，神真的如我所信的吗？然后他越怀疑越沮丧，他越沮丧越怀疑。可接下来他先承认我自己的软弱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把他的焦点重新调整，对准到神的身上。他开始转眼仰望神，他就说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诗人把他的眼目转向神。这让我想到了在以赛亚书的一个故事。以赛亚书第6章一开始就说，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。乌西亚王是以赛亚那个时代里面在以色列最这个功勋卓著，表现的最好，也受人民爱戴， 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武功都非常的厉害的，非常好的一个王。但是再怎么样美好的光景也会有崩坏的那一天，对吗？以赛亚书第6章一开始就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乌西亚王死掉的那一年。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会看什么呢？通常我们眼目会定睛在哪里呢？我们会定睛在，哎呀，这个王没了怎么办呢？我们会定睛在，哎呀，那国家接下来的命运与前途怎么办呢？就好像我们今天为我们自己所爱的国家来祷告，甚至为我们的州来祷告，为这些每个人的主张来祷告，甚至有些主张我们觉得很荒谬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都会崩。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定睛在这些事情上面。但是以赛亚呢？以赛亚却说，我却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在那个混乱的时局里面，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长蓝，神从来没有说不会经历困难，不会经历混乱。但是关键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的眼目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个崩坏的年代，还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呢？诗篇77篇的这个诗人，他转眼仰望神。第3件这个诗人做的事情，帮助他胜过沮丧的事情，叫做以神为我们内心对话的中心。不再是以我自己为内心对话的中心，而是以神为我们内心对话的中心。当一些荒谬的事情，当一些你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发生在你的社区里面，发生在你的 state 里面，发生在你的国家的里面，我们心里面会 好像有一个小鼓在那边一直打，哇，有各种的意念，有各种的想法。可是这些想法很容易让我们更沮丧，因为我们无能为力。我们所拥有的大不了就是一票，这还是民主国家拥有的，还不是每个国家都民主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让神成为我们内心对话的中心。不再是我们自己在心里打小鼓， 是让我们在心里面开始跟神对话，让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中心成为主，成为王，然后我们来跟他对话。诗人怎么做呢？到第十三节啊，首先第十节他说我承认这是我的软弱，然后呢到第十一节十二节他就开始决定他要来思想神。第十三节诗人这样说，他说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其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臂膀赎了你的名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你看诗人他在讲的是什么？他在讲的是完全就是以神为中心 的叙述了。在这个我刚刚说我每个礼拜三的一个聚会里面呢，有一个弟兄常常提一个概念叫做与神对齐。各位，我们的心在，尤其在那个混乱的里面，我们是与谁对齐呢？各位，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，我们要与神对齐，我们要对齐神，不是让神来对齐我，是我要去对齐神。诗人就做了这件事情，他让他的心不只专注仰望神，他也开始与神对话，诉说神的作为。你要注意看，在这里他不是说哦，神他的作为是洁净的，他是行其事的神，他在列邦中彰显他的能力。不不不不不，当我们说他的时候，我们在跟谁对话呢？我们在跟另外一个你对话。当我们说他是怎么样，但是诗人在这边说的是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你是行其事的神。诗人在干什么呢？他在跟神对话，他在看着神，他在跟神说啊。这是诗人胜过沮丧的第三个行动。如果我们回头看诗篇七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会看到的是很多个我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啊，好多个我啊。然后如果你看诗篇七十七篇第四节到第九节，一样，他说你叫我不能闭眼。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，我追想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扪心自问里面还隐含了一个我，对吗？扪心自问，然后我心里也仔细的省察。各位，但是当诗人承认他的软弱，仰望神，开始与神对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开始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了。他说神啊，你的，你是，你曾，你曾以神为中心的思绪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诗篇七十七篇的最后一段，第四段十六节到第二十节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一起看，在你边看的时候，我要请你数一下，在这一段里面有多少个你这个字，在这一段里面有多少个你这个字，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神啊，诸水见你，一见就都惊慌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剑也飞行四方，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，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请问有几个你？
八个，
一样有八个你。重点是各位，当我们在算你的时候，请问有几个我？没有半个。我去哪里了？那个沮丧的我去哪里了？那个沮丧的诗人去哪里了？各位，诗人的沮丧被胜过了，诗人的沮丧被胜过了。在这个 在这个时节里面，美国的总统大选在一个月以内就要有结果了。中美的关系会怎么样，我们没有人知道。我们所要面临的经济，我们所要面临的新世代的挑战，世代的隔阂，我们所要面临的许多的新的一些观念，甚至刚刚各位谈到的大麻的合法化，天哪，各位，有太多的事情，我们放眼望去，我们心里面会有许多的忧虑，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沮丧，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 why。怎么搞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可是当我们经历那样的感觉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的家里面，或者我们的工作，或者我们与人的关系，或者我们努力要去活出爱加倍的生活，可是有活没出来，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，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；第二件事情，转眼仰望神。第三件事情。